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股 ABC。首先要来讲一下这个上周公布的一些数据，对市场影响好像不是很大哎。
上个礼拜是微跌啦，如果说你看 S&P 500的话，你如果看 S&P 500连续两周都小小维度的下跌，但是有趣的是上周 CPI 宣布了之后它反而大涨到历史新高。
对，这就是我想要讲，公布的数字比预期的还要来得高，应该是大家对于降息的这个时间应该会延后才对，大家好像不怕，那天还继续创新高， NVIDIA 还给它上涨到900多，你是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你要找大叔找个理由，我也不知道。但是像刚刚 Jeremy 讲的，2月的 CPI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2， 高于预期的 3.1， 主要的原因是租金持续的上涨，比起去年同期上涨了 6%。 但是大家如果看租金以外的东西，尤其是食物方面呢，都有下跌的趋势。除了租金之外，CPI 上升只有 2.4 左右。嗯哼，
但我知道租金之外，汽油价格上升了，好像也是这次 CPI 上升原因之一。我查了一下，他说汽车的保险费用整个二月份平均涨了 21%， 创1976年以来最大涨幅。我们最新的这个 3.2 通膨率贡献了 0.5%， 所以我没想到汽车保险费可以占这么大比例，因为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
相对来讲的话，虽然汽车保险费有上涨，但是二手车的价格持续的下滑，所以大家觉得说汽车的那个紧张度已经没有以前的高了。大家最担心的还是租金吧，我想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房屋真的是太少， supply 供应很少，所以即使整个通膨力道有稍微趋缓，但是租金还是一直下不来，这些是很多专家们比较担心的所谓最后一里 last mile， 就是租金你怎么样能够让它下来。租金其实占整个民生支出 很大的一部分，如果租金没有下来的话，那其实整个通膨很难达到联准会目标的 2%。
所以那一天股票再继续上涨，这个公布的数字比预期高，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好像食物上面没有涨什么太多，反而是租金，反正租金下个月也不会回跌， 就这样子了。所以就股票继续涨，隔了两三天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哦，所以它就下跌了。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点喜欢事后诸葛，当股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就解读说这是因为经济十分的强劲，美国只要经济好其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当它下跌的时候呢，又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大家很怕今年联准会到底会不会降息啊，就是从乐观到悲观只有一天的时间。
好，大叔，那我再问你一下，
是
就是今年的预期第一次降息你是预期在什么时候？
大叔一直是十分的坚定，我从头到尾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是觉得是六月。
好，这
现在也是觉得六月。我昨天看到这个数字是 expect 六月降息的比例已经是从 57% 降到 50% 了，而七月降息的几率已经从 10% 升到 20%， 就是所以说有一派人马慢慢的从六月往七月移。
我个人觉得六月是不太会降，我觉得七月到九月之间。我又调查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会宣布降息。那好，联准会的会议这个月19号到20号他们要开会，
对，
4月底4月30到5月1号也要开始会，再是6月11跟12，
对，
他们最关心的什么就通膨CPI。 那每次公布是什么时候呢？每个月月中会公布上个月的嘛，就像上礼拜我们就公布是二月份的，
对，
三月的 CPI 是4月10号公布，四月的 CPI 是5月15号公布，五月的 CPI 是6月12号，也就是 Fed 那一天会公布他要不要升息，就6月11号到12号开会，他们都开两天，他最后一天会宣布嘛。那我认为就是还有3次的机会啊，不像那个大家觉得物价一下子就会回跌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至少还要观察个至少3个月以上，所以我认为就是要暑假之后才会宣布要不要降息。
所以六月跟七月这两个周期之间呢，其实 Fed 可能有两次可以看通膨到底好像到什么程度，
没错，
有更多的资讯他们就可以有更有信心的来做判断。所以说你这样讲其实是 也有一点点道理的。
但那一天就是在6月12号 Fed 要公布他那天的会议 决策嘛，然后那天也会早会公布五月份 CPI， 但当他们应该早一天前应该就拿到数字就可以来判定了，所以这也是很奇妙哦。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办法比别人早一天拿到，
他们早上八点好像三十分就宣布，我觉得前一天拿到应该没什么吧，他是 Fed 哎、欸，他是联准会，我前一天拿到不行吗？
因为
他
是
八点三十不是要那个就是公布出来给新闻稿之前也要拟稿吧，前一天也要弄出来吧，数字不会是当天早上出来的吧，凌晨吗？
美国人不是最守法最守规矩吗？那如果说 Fed 要提前有拿内部新闻这种消息如果传出去好像也不太好，市场原本觉得今年可能有降息四码的几率，但现在好像普遍大家觉得三码比较可能，联准会他们自己内部预期2024年会降码三息，只是市场其他的分析师都比较 aggressive 比较积极，觉得至少可能会四到六码，所以如果说他们今年只降三码，他们大可以说这跟我们跟预测是完全一样的，
但今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整，因为那个是去年预测嘛、对啊，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先插一段观众留言，那这段留言是关于我们上礼拜三一集的 podcast， 就是还想追回答吗？主要讨论一下 NVIDIA 那一集嘛。后半段我们又讲一下 FTX 的那个诈骗案 ，SBF 他诈骗大家80亿嘛，就是有关于这个交易所。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虚拟货币交易所 FTX 的诈骗案，可以看我们的第三集，有大概讲了一下。但那一集呢，我们大叔是说有看到这些新闻媒体是说啊，比特币最近又涨回来了，所以呢，这个 SBF 的这个律师。意思就是说那涨回来可能大家都没受伤，我都可以赔付大家了，觉得好像可以判少一点的刑期。好，我们收到观众留言，他说徐大叔和 Jeremy 你们好，他说好喜欢你们的节目，我是从你们烹饪 YouTube Channel 一直 follow 到这里的粉丝，这次留言是想告诉大叔关于我对 SBF 诈骗案的看法，我是其中一个损失超过千万台新台币的 SBF 诈骗案 FTX破产案的受害人，有关于之前他是 FTX 的用户，他的钱没有拿到大家应该可以拿到的，我想说这个 SBF 律师团队为了减低刑罚的谎言，请大叔不要相信他和不小心帮他宣传 FTX 破产案现在的赔偿方案是把加密货币按照2022年11月18号的价钱赔偿，以比特币为币，现在每个价值是73,000美元，但他们却只愿意以每个16,900多美元的价值来赔偿，那这
像我们现在这个数字16,900多的，然后现在是好像就是7万嘛，等于是多少倍，4倍，
嗯哼，
4倍，就是说、okay. 那个时候 的比特币的价格跟现在比已经涨了4倍，
所以他说这才不是把全部的钱拿到啊， SBF 的骗案在法庭都证明了 FTX 所余下资产都是使用 FTX 就是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FTX 用户偷来的钱购买，所以现在 FTX 的破产的管理人卖掉资产，却只愿意不到1/4的价格赔偿。管理人现在有多余的资金，他们不但不赔偿给 FTX 用户，而且还没有按 Chapter 11的惯例把 FTX 的业务卖掉换钱用作赔偿。受害人根本没有拿回我们应该拿回的钱。试想有人在一年前把你240块美元的辉达全部偷走，现在这个偷走人呢要把辉达按照现在市价约900块左右卖掉，但只却给你240块美元。之后他在法庭说，现在全部都拿到了，都赔给你了，所以请给我减刑，这合理吗？我是非常喜欢徐大叔和 Jeremy 的节目，大叔推荐的温度真美食和美股都是好物，跟大叔做菜就美味，买美股就赚钱，十分棒，但希望大叔不要被骗子 SBF 和他的律师所欺骗哦，不要被他欺骗好吗？
真的十分十分谢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的支持，然后的回言，我真的是学到了一课，就是魔鬼真的是藏在细节里面、
对，我们的观众有等于是他是受害人嘛，那他愿意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当然都是从新闻媒体知道这些的消息，还有一些双方的律师啊，然后有一些辩解我们读到跟大家分享，但中间有一些猫腻我们不是真正的参与在这个案子里面的人，真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谢谢他能跟我们来一个留言。
我觉得有趣的是说，他 FTX 律师的诉求，如果说你纯粹从那个字眼上看，你可以说他从法律上是也不算是100%有说谎，因为他怎么说，他说 The harm to customers, lenders and investors is zero， 就是说对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损害，那但是他损害的利益是什么？当时 案子爆发时候的金额来说的话，就是当时的东西值100块，我现在赔你100块，所以你没有受损。但是问题是，它存进去的不是银行的现金，而是一个有价值，然后这个价值是会波动的一个资产。照理讲，如果说我请你帮我保管黄金好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黄金？而不是说，哦，当初我保管你黄金的时候是值100块，我现在给你100块，但是黄金不见了。现在就是他在讲的。
对，就是说你是存着比特币或是存其他虚拟货币，我应该给你这个东西，而不是给现在当时候的那个价值的美元吗？
是是，这个跟好像一般人觉得常理来讲应该说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好像 Chapter 11里面有一些弹性，所以说这些不管是律师团或者是专门处理资产的人呢有权利去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者是十分十分不合理的。
对啊，就可能本来有一个艺术品放在这个画廊里面，本来是100万，然后呢两年后它现在暴涨变1000万，然后画廊说那我给你当初100万不把画给你，是这个意思、
啊、这是不公平嘛因为在这个当中呢，这些投资者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动用他的资产。如果说这个东西赔了的话，那谁要负责？
对，
是不是？
好，谢谢观众。那如果任何观众对于我们每次讲的一些议题或一些事件切身经历的分享，欢迎留言给我们。你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对，
或是在这个 Podcast 留言也可以哦。
这里我另外有两个地方要补充。有趣的是 FTX 就是拿了这些投资人的钱去投资其他的东西嘛。那其中有一个投资是什么你知道吗？Anthropic 就是之前 ChatGPT OpenAI 一些人创始者跑出来自己创立了一个新的 AI 公司，然后现在的投资他的一个很大的股东就是 Amazon。
他虽然那是未上市股票，
未上市股票、
uh-huh.
对，然后他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也是那个红得不得了，最近他有一个新的募资，我已经忘记valuation 多少，但就涨了很多就对了。然后其中呢 FTX 有投资 20%， 所以是十分值钱的。
诶，那这个钱到时候会被谁拿走啊？
这个的话就是
他这个一定要被逼迫卖掉赔偿吗？不会说因为这公司已经不在了，
这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说他一定要被迫卖掉。因为像刚刚这个读者讲，就是说这个 Chapter 11其实没有按照惯例把所有资产都卖掉。
对
对，表示说十分有可能他这个投资在 Anthropic 20% 的股份呢还没有被卖掉、嗯、这是十分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不可能随便卖东西嘛，对不对？
因为这个量这么大，如果说你要去卖的话也要有人接手，所以接手的话是不是你能够买到它真正的价值、
嗯、
然后如果说你是不是继续持有它，等它未来上市或者是 AI 的行情又更好的时候会更值钱，这是我不太知道的。
我有看到今天好像新闻吧，有说这个控告 SBF 就这个诈骗案的检方的律师希望他要判刑50年至少、
uh-huh.
对，就是要判重刑。他等于是利用大家这种钱财去诈骗，
对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不对，跟你大家后来可不可以拿到钱被补偿这边，因为你这个做法就已经是很糟糕了。
然后我要补充的第二点就是我看了几个报道，一些专家他们认为说 Sam Bankman-Fried要用就是投资者没有被损失的理由来减刑应该机会率不大。
OK， 好，希望他被判一下咯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就是上礼拜我们不是讲 OpenAI 的那个 Sam Altman 跟这个马斯克不是有一些
杠上，
对，杠上然后打脸嘛。那好像这前几天是不是又有一个新兴的 update 呢？那请大叔说一下。
是，就是马斯克不是控告 OpenAI 吗，说他没有遵守所谓的原始股东协议，没有做一个 non-profit， 然后 OpenAI 也正式 file 了一个法律文件，里面基本上嘲笑马斯克、
啊、用嘲笑。
对，他说创立股东同意书在哪里，根本就没有出现。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创立股东 founding shareholders agreement 的话、嗯、马斯克为什么没有在他的诉讼书里面把它交出来？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
没有一个 written agreement， 没有一个写下来的东西，只是用口语上面大家这样讨论就不行，
只是来回的 email， 然后最后那个马斯克、
嗯、那就不行嘛。
对，就不行。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嘲笑呢？因为他用了一些字眼呢，就是很讽刺。他说马斯克的整个诉讼就是 incoherent，就什么胡说八道、哦、这不是一个什么法律的文字，就是平常大家在吵架的时候会用的说法，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真是杠上了。
哇 OK， 没完没了，我们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讯息再跟大家说。好，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市场居安思危。大家最近有这种感想吗？就是虽然股票没有在那么一直很强势的涨，但还是在高点， 甚至都微涨一点点。我说主要我们看了这个 NVIDIA 跟 SMCI 整个礼拜看起来，那大家在涨这么多的话心里是有什么样感觉呢？上次我们有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一下 NVIDIA 但是又心里怕睡不着，那你就买 ETF 会比较好一点嘛。
对，我有四个字，三穷四绝。
哦，你说三月跟四月吗？
对，
那不是做餐厅的才会这样讲。
对对对，其实我是用做餐厅的那个套路，因为做餐厅的话就是三月跟四月没有什么重大的节日，然后又是在五月的母亲节跟二月情人节之间，所以呢常常三月四月都是一年里面最不好的那个两个月。我觉得 股票呢今年也可能会有三穷四绝的状况。
可是如果有三穷四绝，不就是告诉大家 buy in dip 就是跌下来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买？对不起，我不应该讲比较多，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10% 或是 10% 左右，甚至比 10% 再到 20% 左右，
就是趁跌买进的意思。
母亲节就五月就会涨的意思吗？
没有。好，现在大叔要稍微自我吹捧一下，我翻出了一个我一个月之前讲的话。
嗯哼，
大叔一个月前说今年可能会变成一个交易的市场，就上上下下从5000点上下，然后我当时说可能会跌个10%左右，一直跌到三月到四月左右。Hello， 三月四月后，当市场预期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比较确定之后呢，才会开始涨，直到暑假7-8月左右。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是最可能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确定。到底是6月还是7月会降息吗？这个情况呢，在未来1-2个月之内应该就会有一个确定性。在那个之前，我觉得市场会一定会波动，所以就是3月、4月，你就可能会预期会有一阵的修正。但是当联准会确定要降息的时候呢，市场应该就会涨。那这个涨幅，如果说我们现在假定7月开始降息好了，通常会是在1个月、1个多月前就开始涨，它不可能等到7月降息的时候才涨，所以5月底、6月初那个时候再回涨，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如果回跌，
就接吧。
好，那你会接吗？
我会接。
那你会接什么？
我先讲为什么会接。
好，
你会不会接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说，你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泡沫破掉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泡沫破掉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气球吹不回去了，因为它已经破了。
嗯、
okay? 如果说泡沫破掉的话，那它跌可能会跌得很惨，然后跌的不是1-2个月就会恢复的。如果你觉得 AI 的泡沫要破掉了，那你这个时候当然跌的时候不能接、
嗯哼。
但是大叔觉得它比较可能就是一个休息修正，因为这一波涨得太快太猛了。如果说一直这样上去的话，对整个股市是不健康的。其实我希望它能够修正个10%-15%。我认为从一个本益比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些 AI 的股票其实没有贵到很可怕的程度。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把现在的 NVIDIA、辉达跟2000年的 Cisco、思科来做比较，
超多人讲的。
但是思科它最高峰的本益比有200多，200多倍哦，不是20倍、30倍，是200多倍。现在辉达的本益比只有34倍，所以说比当时的 Cisco 从 valuation 的角度来讲是差很多的。第二点就是最近大家在研究一下这个整个市场的哪些股票在涨，其实发现我们虽然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辉达上面，但是过去2个月内 S&P 500总共有1/5的公司创1年来的新高，这是2021年来最高的程度，表示这一波市场的涨幅其实不单单只是回答，有慢慢在扩大的情况之下。通常在牛市的时候，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涨幅的公司慢慢在扩大，表示后续还会再涨，我们不知道最后。所以这两个原因让我觉得，如果说有跌个到10%、15%，你不用怕，这个时候就是你入场的时候。
好，那我相信还是有我们听众是属于投资小白，可能你对要投资单一股票心里还是很害怕，就是这些都涨了很多。那如果你想要投资一些 S&P 500的 ETF， 那这边有给你分享3个比较大家的 S&P 500的 ETF。第一个是 SPY， 是 State Street 道夫公司发的，它好像市场最大的 SPY， 它是美股代号。另外一个是 Vanguard 先锋集团，它的美股代号是 VOO。另外就是 BlackRock， 就是贝莱德，他们 iShare 台湾 iShare 好像有那个台湾分公司叫安硕资产管理公司，它的这个美股代号是 IVV。 那这3个比较大的这个 S&P 500的 ETF 我都会放在资讯栏，大家有空可以参考一下。另外美超微之前我们讲的 B 标股 SMCI 最近也会被加入到 S&P 500，我不知道它还没在里面，可能最近这个市值实在是涨太多了。
通常他们如果说要加的话可能都很快， 我猜想应该已经在里面了。
真的哦，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要投入股票，那 ETF 跟台湾一样的很红的 ETF， 美国股市也可以投一下 ETF 哦。
为什么我会说要投资 ETF 呢？因为通常你要投资的话，你第一个就是要分散风险，分散风险。你要真正分散风险啊，专家都说你需要投资在至少就是25不同的股票里面，你才有办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然后你就全部All in on NVIDIA， 全部都全压回档，那就完全不是分散风险，这不是长期投资的准则。所以如果说你是投资小白的话，我会建议比如说你把 70% 的钱先放在 S&P500 这种大型的 ETF 上面，分散你的风险。然后你可以放一些钱，比如说 20%-30%， 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冒险一点，波动性比较大，放一些喜欢的股票，不管是 NVIDIA、Supermicro 还是其他你中意的股票。
好，当然现在新闻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对股票要更加小心，甚至属于中性偏悲观一点点的。我也想给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总是有正反的意见嘛。那在 Bloomberg 讯息有一个讯息是说 NVIDIA 最近涨了很多，那究竟是科技的驱动的增长的周期开始，还是一场即将爆破的泡沫，这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测的。但有一点明确的是，由于这么多的资金投入到一项可能将来回报巨大的技术中，沿途的任何损失都可能会驱使投资者匆忙离场。人工智慧有可能改变世界，风险很高，但其中很多事情必须进展顺利，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波涨势是否可以持续。是国库一个 Bloomberg 新闻，那也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里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Gartner 就是美国一个研究的公司，它有理论就是所谓的经典炒作阶段，他们叫做 Technology Cycle、Hype Cycle。好，它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刚出现，是兴奋期，大家对一个新的东西呢，不管是创新什么的话，觉得充满了想象，开始讲投资，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兴奋。然后第二期呢，就是 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s。炒作到巅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技术会改变世界，到处都是成功的故事，你怎么投都怎么赢，所以投资者纷纷的涌入，就是怕没有搭上火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的阶段。但是你如果说期望越高，常常也会失望越高，第三期常常就会是所谓的 Trough of Disillusionment， 失望谷底幻灭期，因为大家可能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这个技术也有它的限制和问题，开始感觉失望，很多人开始撤资，媒体也开始转向批评，刚开始的热情都因为这样子而消失了。所以就像任何我们之前热门的话题的话， AI 也跑不了这个 cycle， 会不会有所谓的失望谷底的那个期间，一定会，什么时候到临我不知道。但是失望谷底之后呢，会有第四个阶段，就是 slope of enlightenment，渐入佳境，就是过了这个失望期之后呢，大家可以开始用比较平静更理性的心情来看待这个技术，找到了它如何有效利用的方式，这个阶段大家才会开始慢慢发现，哦，原来这些技术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开始稳定的应用，最后才会进入 plateau of productivity， 就是成熟期生产力高原的步骤，最后这个科技被广泛的接受并融入日常生活跟工作里面，就好像我们2000年的网络，现在大家觉得网络就是稀松平常，但是它也是经过2000年泡沫破掉的阵痛期才有今天的情况。
好，那我们就讲一个现在跟现在相关的，来，生成式 AI的英文应该叫做
Generative AI，
那就是现在大家在很大的预期说生成式 AI 会被应用在所有我们的生活上，不管手机、电视、荧幕，就是生活、金融、医疗，就是很多各式各样嘛，现在大家在等这个发展嘛。那所以现在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网络媒体叫 Information， 他说即使大公司现在也很怕 AI 的过度炒作，例如 Amazon、Microsoft、Google 等大型的公司强调 AI 是未来的关键技术，但这些公司也开始向销售团队调整预期，显示目前生成式的 AI 与市场之间存在一些差距。那几家的这些云端大厂的产品部经理也跟销售人员坦诚 AI 实际运用与市场的估计目前还是有些落差，许多客户并没有在采购 AI 的工具服务，或是对这些支出比较有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些成本很昂贵，可能精准度也不够，那很难评估之后带来的价值。所以 目前生成式 AI 处于初期阶段，许多企业仍在探索如何利用，还有到底要不要支出，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效支出，收益才可以拿回来。也就是说，这些需求是不是跟得上预期？否则就是一段你刚刚讲，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阵痛期喽？
是不是跟大叔之前的名言一样？就是地心引力，你飞得越高，你掉下来也会越摔得屁股越痛。
可是你刚刚说 buy in deep 啊，不是股票三四月就是 下来要买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就是往上爬的那个阶段，还没有到那个已经退烧的地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
因为上次的那个地心引力已经被我那个打仗，我那天没有地心引力，不是每次都会地心引力了。
嗯，对。
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目前大家对于未来这个科技的预期，到底什么时候可不可以把它转成真正的收益？好像还没有普遍大家认为知道，连大公司的一些销售人员或是产品部的人还有一些怀疑。虽然我们不在内部，那如果有知道什么样的讯息，欢迎分享给我们，也很乐意分享给大家。
最近我们一个美国的亲戚，他不是有讲一个名言吗？就是现在大家不是在讨论你有没有投资 NVIDIA， 而是你有没有 all in NVIDIA， 全部押注 NVIDIA。
这有点可怕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
是要干嘛？你把全部的家当都放在 NVIDIA， 这样太冒险了。
那你不是说现在全部家当要投00940吗？不是很多人结什么定存保险去买，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哦？那就
大叔个人是没有去排队了。
嗯，好，
我也没有什么定存可以结。
今天这一集《玫瑰 ABC》，希望大家喜欢，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帮我们在各大 Podcast 留言五星评价，那就麻烦你们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